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好久没有来录聊吧电影了，因为有些原因，所以 Tony 暂时离开，然后就由小蔡这边来代替当我们的第二主持人。
Hello，Hello， 大家好。
小蔡之前也有来过我们节目了，
对，就是在那个年度回顾那一集，没错没错，
那一集效果还不错，所以就想说，哎。好像小蔡是个不错人选，就把你找来了。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OK 啦，如果这一集默契不好的话，大家就见谅一下，还在磨合期当中。好啦，之前惯例都会是由 Tony 这边来讲一下剧情大概是什么。那既然你第一个多情的职位，这个工作就落到你的身上。
好，
请问我们今天要讲的 DP 逃兵追缉令在讲什么嘞？
好好，等一下我有点紧张，好，开始，好，就是，好，等一下，我现在有点紧张，好，那就这部剧主要就是在描述，就是丁海寅，他在剧中就叫安俊浩这样，然后他就是入伍之后，就因为一些因缘际会下就被长官相中，就可能是他的一些敏锐观察力跟他强大的逻辑这样，然后就加入了逃兵追缉组这样。对，那整部剧主要都是在描述他跟另外一个演员叫具教焕，然后他在里面叫韩浩烈，然后他们在追捕逃兵的一些经历的事啊，或者他们发觉就是逃兵背后为什么会逃兵的原因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这个故事其实发展在韩国，所以就是大家想要逃兵，想说哎，为什么会需要有一个逃兵追缉的部队？但其实韩国有的逃兵状况应该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啊、对，
他基本上啦，就是据报道显示，他应该一年至少有700位逃兵，
是有恐怖成这样子。
哎、之后可以后面会讲一下到底逃兵他们的状况到底有多恐怖，然后这出剧里面其实就有显示的出来。你自己看的时候，你喜欢这一出剧吗？
怎么讲呢？因为其实他一上 Netflix 就是我马上就追了，但是我追了差不多两三集吧，然后就有点微弃剧这样子，就
两三集已经到一半了。
对，我是之后才发现他其实蛮少集的，
大概六集而已。
对对对，但他就是被我看到一半就有点被丢弃在我的那个片单大海之中这样。
为什么你没有把它看完？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部剧的类型有点像火神的眼泪那种感觉，就是都是在描述一些社会中发生的那些非常恼人的真实事件，或是一些甘苦谈那种感觉吧。对，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在一个就是如果在一个就是已经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的情况下看这部剧，我会觉得说我已经承受那个是就是现实给我的打击，我还要再接受这些，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子。
请问你的人生是多刻苦？
不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可能比较忙之类的这样。
对啦，因为比起其他类型的韩剧，这部的题材确实是比较严肃。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蛮尽力让他没那么严肃了。
没错没错。
因为像刚才有讲到那个具教焕，他演的那个角色应该算是本片的搞笑担当吧。
对，就是如果这部片真的没有他，就会整部很像在说教，就是很恐，就是真的会很严肃啦，真的这样讲。
他具教焕其实在里面比较算是一个老屁股的感觉，会做事的老屁股。
对 对, 對，
就是他虽然出去抓兵抓逃兵的时候会有点慵懒啊懒散的姿态，但他其实也都蛮知道该怎么做，步骤也都很精确，想法都很敏锐，所以就算他很懒散，他很老屁股，他很知道该怎么偷闲，但是他其实还是很认真工作的。所以才会有很多跟我们的新兵丁海寅的那个角色有很多互动。
没错没错，因为丁海寅在里面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然后木讷的一个角色吧，应该这样讲。
因为丁海寅他算是没有读大学然后就进去当兵，所以应该是个19-20岁的年纪吧，在戏剧里面看来。你觉得他超龄了吗？
不是，就是如果他就是以他真实年纪算年轻啊，但是他在剧里面要说他19-20岁，我可能
不能接受，
没有办法接受。
他实际本人30岁出头了。
对啊，我知道啊，我知道。
你有看过他的其他作品吗？
有啊，就我蛮其实蛮早就有在发掘他，我觉得蛮骄傲的啦。就是我超，因为我真的很享受，
想的好像你是心态一样。
因为我就很享受那种就是被就是那种发掘别人或是那种跟播的那种感觉啦，这样子。对，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他，一部剧叫《当你沉睡时》，然后他其实不是主角，主角是李钟硕。但他是因为李钟硕就不是我会想看的类型，但是他在就是丁海寅在里面整个 ，Oh my god， 就很帅，真的很帅，就是我整出剧都在看丁海寅这样子。
丁海寅其实他是近期才比较红的，是因为一部剧叫做《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我是没有看啊，我是没有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自从那一部剧之后，然后我可能有看他一些电影，然后再看一些剧，就是那个姐姐跟还有一部剧叫《春夜》吗？就是我、
有
对，就是我有点不习惯他当男主角跟别人谈恋爱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那时候就都没有在追他这样。
然后我问我们公司的一些姐姐，他们有看韩剧就蛮喜欢他的，就是因为他是有点年下，就是可爱又帅气的弟弟。
年下是什么意思？
年下就是。比对方年纪低下，
就比自己年纪，
就是变得就是姐弟恋的感觉
哦。OK，
所以就是有点木讷，但是有点可爱，但是又很帅，所以就是有种集宠爱于一身的感觉。所以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邻家男孩啊，然后演爱情剧的这种角色，所以在这片里面其实算是他蛮大的突破吧，因为他第一次不是演这样的类型。然后又比较郁闷，然后比较悲惨一点。
没错，真的整部剧几乎没有看到他笑过，对吧？应该是吧。
我在回想，跟那个剧交换应该打闹的时候有笑过几次了。
好像有吧。
到底看得多不认真，就完全没有记得这件事的意思。好啦，然后再聊一下这部片的编剧，他其实蛮有趣，他的名字叫做金普通。
你说编剧的名字吗？
对，金色的金，普通的普通。
啊，这名字也真的是蛮普通的。
这是他的笔名。然后他其实这个漫画超级屌的，他的漫画有10000000的点阅率，因为就是韩国的漫画基本是网络漫画为主嘛。1000万的点阅，其实以现实为题材的漫画，它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能够有这么高的流量。
就是在那个类型当中算是 top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以前也当过 DP， 哦 ，DP 就是逃兵追击组，他的缩写，他的英文叫做 Deserter Pursuit， 就是逃兵追捕的意思。再开来解释的话，就是两个这样的字词啊，
非常明了。
对，就是因为他之前当过 DP， 所以呢，他就是觉得他看到了很多的问题跟状况在这其中，所以才想要把这个东西变成漫画，然后甚至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再被衍生。然后大概过了5年之后，才终于拍成了一部剧本，才拍成一个影集啦。然后而且还是 Netflix 拍的，所以就知道可以给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韩国人说，干，在 Netflix 出现这个东西根本是国耻
啊，国耻，
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对国家而言算是蛮丢脸的事，所以就是有人说根本是国耻外泄，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也是很开心可以看到这部片的存在，因为毕竟有这部片之后才让韩国其实有蛮大的讨论在其中。你在看的时候有觉得这部片有一点点像无声吗？
我自己其实看的时候觉得倒是还好，就是我没有特别感觉把他们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这样。
真的假的？但是就是有那种受害者，然后等他长大，然后上一个加害者离开之后，他就变成下一个加害者，去破坏接下来他下面的人。
我
觉得那个一层一层，然后就是无比轮回那个感觉，很像
传承下去的那个感觉。
对。就然后就是没有人会告状，然后所有人都很害怕那个局势。我就觉得还蛮像的。然后因为其实在他们的军队里面，就是比较会像是阶级制很严重，就是韩国跟日本一样，就是他们学长学弟跟前辈后辈的那个制度是很强烈的，所以就是前辈讲什么后辈就一定要做什么。
OK，
所以就是他们的这种 阶级霸凌的状况会特别的惨烈啦。
是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很喜欢那种学长学弟制，我觉得这种制度，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而言吧。对我自己而言，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就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参加热舞社吧，然后他们就是有那种学长学弟制，就是什么看到学长说学长好，看到学弟没学姐好这样子。就是你没打招呼，他其实都记得你，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这学期怎么那么没有礼貌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寒水会结冻，然后如果就算没有结冻，我也要去帮他结冻这样那种感觉。
我从来没有听过寒水会结冻是用中文讲出来的，
就是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就比较习惯那种爱的教育吧。虽然说不是那种宠爱，但是就是偶尔讲好听话，然后再讲严厉的话，我会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大学有学长学弟制吗？还是就只有直属关系这样子而已？
大学是还好，因为我现在没参加什么社团，然后目前就是系上学长 学弟的那种感觉都还算不错。嗯，
那你看了之后会害怕当兵吗？
其实还好耶，因为我自己有朋友就已经当过兵了，然后他唯一的结论就是进去好像会变，就是智商会降低这样子。
所以就是还好，就是只是觉得里面会有点浪费时间。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会不爽，就是班长在那边为了骂而骂的那种感觉。
哦，这种应该会蛮常见。我个人是当完兵，但是因为我有一些状况的关系，所以我总共只有当12天。
为什么？
就是有一些特殊状况，大家可以自己查。
好，
那就会我们那种兵役叫做补充役。
嗯，
就是基本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状况，譬如说你可能家庭有状况啊，或者是你可能平板脚啊，或者是你心脏病啊之类，有些先天疾病，或者是你可能是国手之类的，
嗯，
你可能就只要当补充役就好，12天，然后不需要操，但是你就是要做一些杂工这样子，然后因人而异，有些人会变成出工，有些人会做文书，然后有些人更轻松。
那如果好，那如果今天台湾真的要打仗，那你会就是你们会变成在什么样的？
我们就是后备帮忙的人，
oh.
就是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什么资讯啊，或者是有补充什么弹药，我们可能就会帮忙运输啊之类的。
也是类似打杂这样子。
对，就会比较类似杂工的部分，就是前线不太关我们的事，
就不用上去这样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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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对，
哦、oh. ，
然后造礁好像也不会造礁到我们。
Oh my god！
你现在还要当兵吗？
要吧，要吧。我记得教官有跟我说啦，
当四个月。
对啊，对啊。
啊，四个月比起韩国是蛮幸福的。
是没错，但是也是不是很想进去。
你知道韩国现在要当多久吗？
我不知道，是一年吗？还是
超过？他们要当18个月。
吓死我！要18年，我刚刚是有点吓到的。
十八年出来都还要工作吗？都已经快40了。
我刚刚真的是被吓到。
18个月，以前是2年，后来减少一点，变成18个月。
差不多一年半。
对，24个月，一年一又四分之三年。
哦，那也是很久哎。
对，但是至少减少了一点点。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会有。这么需要当兵，然后当兵这么久，然后学长学弟制这么严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邻居叫做北韩。
Why？ 我现在问号。
Do you know what is 韩战？
我不知道。
韩战？
对，不要这样问，我真的不知道啦，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你没有读过历史吗？
不是，我读高职，我高职就已经脱离社会科的那些东西了。
那你知道南韩跟北韩打过架吗？
我知道，
那个叫做韩战。
OK，
就是因为北韩他们是共产党嘛，然后后来就是跟、南韩这边的原本的政府，他们开始有战争的状况出现，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停战的时候是在38度线。
嗯，
所以就是因为就从那条线里面划分了北韩跟南韩，但是北韩呢，其实就是频频会有一些动作出现，然后像近期去年动作也很明显嘛，譬如说他们把那个跟北韩联系的那个总部给炸掉啦，然后也有想要试射飞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的状况出现，所以从停战线出现之后到现在，其实南北韩的关系都一直以来十分的紧张。
Oh my god！ 我现在觉得我好无知哦。
这个应该 要是基本常识吧。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就是因为南北韩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的关系，所以就是他们对于军事的需求一直来讲都蛮大的，就是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开战。
那这个跟现在讲的这部剧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有这个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们就是会募兵制，然后才需要到两年这么久。就是因为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可能真的会需要每个人都上战场，而且上战场毕竟是一个将军命令你干嘛，你就必须要干嘛的状况。
嗯哼，
所以代表说你要无论如何你都要听命，就算你可能上去当炮灰，往前冲个三秒你就被射成蜂窝头，你还是要听命令往前冲，你不能够逃跑。如果每个人都逃跑的话，战都不用打了。
OK，
所以代表说他们就是要训练这些士兵们能够绝对服从，所以才会有这个学长学弟制这么的明显，就是不管怎样上级命令你干嘛你就该干嘛。
OK， 就可能一开始用意是好的，但是后面有点走歪那种。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实验啦，就是当上面的人有绝对的权限可以对下面的人做任何事的时候，通常都会走很歪。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一个叫做史丹佛监狱实验，你有听过吗？
没有。
好的，史丹佛监狱实验呢，它是在史丹佛大学里面做过一个测试，就是他分了两批人嘛，一批人来当狱卒，一批人来当就是囚犯，然后选好之后他们身份就是固定了嘛，然后狱卒可以对囚犯做任何的事情他们都要接受，一开始其实都还蛮和平，有点打打闹闹，而且这些人其实都是大学生而已，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想说，哦，就是角色扮演嘛，就是玩一玩，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拿钱回家，然后还赚很多钱，好棒棒。然后结果就开始有，大概到第三天第四天左右，就有一个人开始对这些囚犯们做一些比较无理的要求，然后因为他们配有警棍，他们配有武器，所以一开始囚犯不愿意配合之后，他就被他们打爆，打爆之后他们就会怕，怕了之后就会听话，然后这个狱卒演狱卒的人就越来越夸张，然后当他夸张之后呢，其他人你就觉得，欸，好像可以真的这么玩，所以这个体罚这个虐待的过程就越来越严重，然后甚至这个实验还不到一个礼拜，就因为已经太过于失控，所以就把它终结掉了。
哦，
这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另外这个也蛮赞的，因为它是一个表演的艺术。它近期去世，
哦，我好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就是，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就是他是一个行动艺术家，
对。
然后他就是有一次的表演内容就是他裸体，然后躺在一个平台上，
嗯哼，
对吗？是这个吗？然后他躺在平台上，然后上面就有一些道具，可能是麦克笔，然后有一些刀啊或什么的，然后就是，然后他就把自己打了麻醉药，就是他可能在几个小时后才会醒来这样，然后他就是任由观众去对他。就是
可以干嘛就可以干嘛，
对，全用去操控，
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有人会拿麦克笔画他的身体啊，然后到最后有人会拿玫瑰花的那个刺去刺他，然后到最后有人就真的就差点拿刀去割他的那个，
其实真的有人拿刀割他，
哦，是真的有割下去。
那个时候最严重是到有人拿着枪上了膛，然后对着他的太阳穴，所以那一次才提早停止。
好，有点沉重，有点沉重。
对，所以他其实就那次就是实验出来了，试验出来就是大家会真的因为可以干嘛而就渐渐走出了常理，所以这也是代表了法律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要有基本的底线在，才能够把那个空间、把那个界限划干净。哇，你很厉害耶！
拜托，我也是有，就是设计群还是有读一些这种东西的，好不好？
真的假的？设计要读到这个东西吗？
就是老师多少会介绍啊。
哇，好了，这个艺术家他叫做玛丽娜，他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去世的，所以有一个他的特别的纪录片的作品叫做《凝视玛丽娜二》，他是行为艺术之母。然后他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叫做节奏灵，那个时候他只有23岁。
23岁，
23岁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会多么的惊悚。 而且他每次表演完几乎都是全身是伤，满身是血的结束，
真的是为艺术牺牲耶。
如果是你的话，你敢这样玩吗？
我真的不敢。我真的会害怕。
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会特别的严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相对剥夺感。你知道相对剥夺感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今天就是来长知识的，好不好？
相对剥夺感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以前没有享受过，所以你凭什么享受的这样子的感觉
？OK，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哎、欸，我以前被这样子凄惨的欺负着，所以当然换我可以这样欺负人的时候，我当然要享受一下，然后欺负你。哦，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会有这样的感觉，譬如。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已经大三大四快要毕业了，后来发现哎、欸，怎么大一的新生多了一个很有趣的课，然后就想说干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然后就不想让他们上，就会想要把那个课抢掉
啊、哦，真的是
大概是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哦。
而且因为你知道上大学是有一种就是他妈大家都付同样的钱、嗯、然后你可能譬如说他的那堂课可能李安来上课，你会想说，干，为什么他凭什么给李安上？然后我们没有半个导演帮我们教课。如果这样子的差异的话，就会很明显的有种，凭什么你可以这样，但是我没有，就会很想把这个东西抢掉。这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所以就是也是因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那现在要开始抓人，为什么是从我开始？那我前面的人欺负我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没事？所以这也是后来那一个他叫什么名字啊？
曹时峰吗？
对，曹时峰他后来其实很不爽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凭什么是抓他而不是欺负他的那一个坏人有事情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后面的几集其实也特别的哀伤，特别的悲惨啊。
没错。
你在看的时候有对哪一段特别的印象深刻吗？
印象深刻、哦、因为他最后一集的名字就叫《旁观者们》。
嗯嗯，
对
嗯。
然后我觉得这部剧就之所以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以往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只会去检讨那些欺负人的人，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去，觉得说，哦，旁观者可能如果他介入的话，可能也会被欺负，或者他。至少没有站在霸凌者那一方就觉得还好，就我们通常都会同情他们。但是其实就是如果真的旁观者不去帮助那个被霸凌的人的话，我觉得被霸凌的人会真的会对这个世界抱持着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帮我，就他的心态会越来越不好吧。对，我自己是觉得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就是很特别的把最后一集放在旁观者，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用意，就是就是我们旁观者要帮忙，其实不只是说哦，可能那边有人在打架，就可以说不要再打了那种，不只仅限于这种帮忙啊，就是你也可能是事后的关心，或是事后去让他知道，就是说其实还有人在关心他的这样，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帮忙。
但是其实丁海寅那个角色就有在关心他，他还是最后被问那句话，为什么都不帮他？
但是其实我觉得丁海寅一开始就是他好像没有真的对他释出什么善意，就是他只是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感觉就像朋友一般的对待，他没有特别去关心他或者是怎么样，只是到他到最后真的要抓他的时候，他才去说我要帮你。如果是我觉得我也会跟曹时峰一样觉得他一定是要就是要把我抓走那种感觉，
就是已经 too late， 已经没救了。
对我已经魔化了，我已经没办法了。
他最后的确是有点类似魔化的感觉，不过但是我其实也觉得有点蛮不公平，就是他们其他人其实也是受害者，
就是
跟他同一辈的人，或者是在他之下的学弟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当你其他人不是置身于那个状况之下，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说不定他们也想帮忙，但是他们光自顾自己就已经自顾不暇了。那所以我觉得他的姐姐还是他的妈妈，
最后一集的
对那个曹时峰的
应该是姐姐。
姐姐在对丁海寅说：“那你怎么都不帮他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指控也有点情绪勒索啦，因为他姐姐也没干嘛啊。 就是
因为他姐姐自己也没有伸出援手。
对啊，就是你凭什么就是把这个锅就直接丢在别人身上？就是他也尽力了啊，嗯，而且他也是受害者啊，就是为什么你也是更旁观的人，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去伤害就是其实也深陷其中的人？但是我觉得丁海乙就是他的最后一幕我还蛮喜欢，就是他走出去那个营队，然后大家排排站要往一个地方一起齐步跑的时候，他就站在原地，然后最后往别的方向跑开，就是有一种即使好像你没有办法只身跟这个体制抵抗，或者是没有办法很强烈的现在就说不啊，或者是好像可以改变一切这样，但是可以从一个微小的事情变化开始。所以我就其实蛮喜欢最后那一幕的，
可是我当时候看最后一幕，不知道是我太智障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就想说他现在是也要逃兵吗？我想他现在要走去哪？
那
他要
跑太慢了吧？
我那时候就想说是这样吗？但是之后想想说，哦，可能还是有其他含义在了，对不对？
人家这么阳光的一幕，你把他讲的这么的悲戚，
对不起。
但是你有看到片尾跑完之后还有一小段吗？
有，我看完那段我还想说前面会不会有其他彩蛋，我还去前面把后面都看完，好像只有最后一集。
对，如果前面有彩蛋的话 ，Netflix 就不会帮你直接跳过了。
哦，也是，
那一集没有被直接跳过，想说哎、欸、后面有东西哦，所以我就把它看完了。而且其实那一段你看的感觉如何？
那段看完其实我有点吓到哎、欸，就是那个。曹时峰的朋友不是就拿起枪扫射吗、嗯、他拿起枪那一刻我觉得好不真实哦，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在什么恶搞片，但是就觉得真的有被吓到，就有点惊喜加夹杂一点惊吓那种感觉。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真的，
不要再告诉我了，不要再告诉我了。
而且就是历史上就是韩国的历史上面最大的三起就是这样子用枪扫射的，总共有三次，在1984年、2011年还有2014年，他们都是被长期的霸凌，最后受不了，就是趁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就拿机枪扫射啊，或是丢手榴弹，每次至少都有四五个人以上伤亡，都是很大的事件状况。
Oh my god！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那个霸凌的状况有多么多么的严重。才会让大家就是以及 whatever let it go， 就是我就是要把你们都杀掉，
已经比曹时峰在更魔化的感觉。
对，而且其实他后面那个就是他们看他的那个新闻，就是他们把曹时峰就是讲的好像他以前就有精神状况，然后他自己负荷不了所以才逃出去，然后就变成坏人啊，然后还威胁到一般民众、嗯、这其实也是历来就是军队常常会做的手段。嗯哼，所以我旁边看到新闻，就是北韩也有发表影评在叙述这部片。
Really？ 北韩看得到？
通常看不到、哦、而且通常你在北韩如果看了南韩的剧的话，你是要被
抓
去关。
Oh my god！ 还发表影评，真是很有胆耶。
对，因为这就是官媒韩北韩的官媒发的影评、oh. 就是说哦，你看就是北韩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严重的逃兵状况，有点在揶揄他们的感觉啦、oh. 然后就是这部片的关系，所以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讨论，所以呢就是北韩那边的算是军队吧，他们也有发表一些声明，不是有看到一个新闻他说要取消掉第一批这件事情。
对，就我很不解，就是为什么要解散掉。
你觉得理由可能是什么？
我就想说他们是觉得不能再让这个议题延续下去了吗？所以想说啊，那赶快解散掉，这样就不会有人再去讲说，就不会再有人去关注逃兵这些东西
啊。那逃兵就让他逃 let it go。
我就是不知道，我就是 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解散啊。
好啦，他其实我目前看到的新闻稿跟发表的文件也都没有讲的很明确原因是什么，但是大致上的原因就是希望让逃兵这件事情相对来讲没有这么严重，嗯，也不会让同袍去抓同袍这件事情再发生。因为其实在韩国当兵入伍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他讲说哎、欸，你有很多事情要遵守，然后最不可犯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逃兵。 那其实逃兵这件事被视为很严重，但是逃兵的人数这么多，他们逃了之后会觉得啊，我既然逃了，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回去也一定是严厉的惩罚啊，或者就完蛋啊，身败名裂啊。所以他们要嘛可能就是真的是逃之夭夭。逃之夭夭的方式呢，可能有去当和尚啊，逃去北韩啊之类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自杀。所以其实逃兵们很需要被抓回去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最后会选择自杀。
嗯，
所以这也是逃兵追缉队那个时候被设立的很主要的原因。然后也是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一直被视为这么严重，所以才会让反而加剧了就是这些逃兵们一逃之后就回不去的状况。在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影集出现不久之后，其实军官他们也有发表声明，就是其实现在的状况已经跟以前差很多了。以前当兵的时候他们是周末都没有被放出来的，而且不能够佩戴手机，你就是整整的两年，几乎整整两年就是待在里面。
OK，
是你的话你会疯掉吗？
你说带手机的部分吗？
就是你不能带手机，你不能离开军营，然后你要一直被欺负。
我可能会自杀吧，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而且你与外界隔绝，然后你又不能，你又被欺负，然后你声张又没有什么用。就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其实我很懂，就是被欺负的人可能往往没，就是不敢跟其他人表达，都是因为可能会想说，哦，就算我跟老师讲，老师出来解决了，那。就是被霸，就是霸凌的人，可能他也不会真的悔过，他可能会变本加厉的回来欺负你。嗯嗯。就是其实老师真的，就是长官或老师 whatever， 就是他们可能也真的没办法把他的心理就真的改过自新这样子。
那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往往被欺负的人其实不敢讲出口，或许都会是这种原因吧。
嗯哼嗯 哼。其实你刚才讲的事情也真的发生过。
什么事情？
就是在这个影集上架之后，然后军队说出就是现在的状况已经改变很多之后呢，在9月7号有一次，就是近期的那个9月7号，就是上个月，就有一个正式的发表海军有一位一等兵他自杀的事件，然后把这个消息就是公布了出来。大概是在6月18的时候，他因为受不了就是老兵的打骂啊、谩骂啊跟排挤殴打，所以他在休假的时候就选择在家中自杀。然后这个事发呢，其实他是在2020的11月入伍的，然后他接受3个月的训练之后，2月的时候被分配到一个舰艇上面当海军。然后之后因为疫情的发生，然后他要照顾他因为意外然后过事故的爸爸，所以他就请了假。然后因为请假还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会增加疫情要隔离的时间，所以他那个假就会变得更长。然后因为他入伍没多久他就请了假，然后隔了很久之后回去，所以其实同辈的或者他的学长们就会很不爽，
就会看他不爽。
对，就是你怎么没当多少兵，然后就直接请假，然后还放那么久，放那么爽这样子。他们就会说他是神的孩子啊，就是一个拖懒耍废啊，一个废物这样。然后在他可能有时候工作或者是他比较做不好的时候，就会用肢体或者是言语的攻击他。然后他后来其实状况真的蛮严重，因为他还有就是服用抑郁药的部分。然后他其实呢也有用电话用讯息的方式跟那个舰长进行反应，就是他有这样的状况，他希望能够改善，但其实一直都没有获得积极的改善啊，也没有受到重视跟调查。所以最后就是最后状况就越来越严重。然后还有发生一件大家觉得是比较关键的状况，就是那个舰长其实不是很会处理，所以当他觉得那个事情也有点严重的时候，他的做法是把被害人跟加害人抓在一起对峙。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你觉得这么做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讲？如果我是被害人，我一定会觉得很恐怖。就是为什么要把一个伤害过我的人，然后把他放在我面前，然后有可能我还要听他狡辩，然后还要听他扭曲事实，就反而很像我在发疯的感觉。
嗯，
我就觉得说 why，
对，其实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层面上，就是你让被害者面对到加害者，通常被害者的心灵状况都会比较脆弱一点，然后加害者如果他们又有点胆大妄为的话，确实那个当下会对被害者造成很大很大的精神二次创伤。
嗯，
所以大家就推测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导致这位士兵最后在休假时就选择在家自杀。而且呢，这个事件他们就只有抓了一个霸凌他的人就结束了。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吧，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
对，但他们就这样草草结束。而且因为这个舰艇呢，他已经出航了，他正在外面工作当中。
你说 right now 还在外面游？
对， right now 他还在外面海上，在那边前进着，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他们也没有，好像没有把他号召回来的意思。然后就因为他在执勤啊，哦，他也很忙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被延待，就很有可能就不了了之。而且这也是大部分就是在军中死亡或者是被霸凌的状况，就通常大部分都会被淡化或者是不了了之掉。
嗯嗯嗯。
台湾有几个韩国的 YouTuber 就是有在讲这次的影集，有两个人我觉得讲的蛮好的啦，一个是叫做胃酸人，你有听过吗？
没听过。
另外一个人叫做赞扬，
听过。
哎呦，
有啦，
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所以就有听过。
或许吧。我真的没有听过胃酸人，就是真的连听都没有听过。
胃酸人应该流量比赞扬多蛮多的耶。
啊？
人家是 YouTuber。
真的没看过。真的没看过。
我觉得你有长相歧视。你不能就是他不是你的，
我没有
可接受的菜，就这样。
我不是不看他，是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他。
哦，
对，
那你为什么看过赞扬？
就是 FB 有看过啊，就是他好像有时候会直播就会看到
的。哦，赞扬其实他是从那个二分之一抢出来的啦。
嗯，
然后赞扬他以前在韩国当兵的时候，他就是 DP。
真的假的？这么多人刚好都 DP？
其实因为你知道 DP 的需求蛮大的。DP 通常是宪兵里面会抓出一个小部队来当，然后宪兵呢就等于是就是军人的警察。
所以 DP 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数是多的吗？
当然是总体的兵里面算少的，
嗯，
但是通常体格上面比较有优势的人可能会去当 DP，
哦，
就是体格上有优势，然后智商上也有优势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当 DP 啦。
嗯，因为剧里面就是只有两个人啊，然后另外一个部队也是只有两个人。
对，但是我不知道啦，但是至少目前听到为止我们也只有两个例子吧，一个是韩国人，一个刚好在台湾。然后这个赞扬呢，他其实之前就有分享过，就是他当那个 DP 时候的状况。
嗯，
他说他其实最震惊的一次，就是因为他们当 DP 就是去抓逃兵的时候，他们会手中会握有这个人的所有资料，包含他的手机的讯号，他们都可以立即的追查得到。
嗯，
那时候他们就是在追一个逃兵，然后看到他那个讯号一直在到处的移动，所以就知道他这个人在活动当中，所以就是赶快要追捕他。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顺利的迅速的抓到他，然后就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某处上吊自杀了。
就是说他们亲眼看到他已经死
掉了。对，就是亲眼就是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上吊自杀，而且就是可能半个小时前他的点还在移动，就是半个小时前他还活着。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对他冲击也就非常的大，就是如果可能再找个半个小时这个人就会活下来。
OK，
所以其实就很像这部剧里面第一集的那个模样，还记得第一集？
哦，记得啦，就是他们去 KTV 嘛，就去玩乐这样子。哦，
你在描述的详细一点，那一集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
然后男主角怎么了？
就他们在追捕一个犯人嘛，然后就那一次出任务好像是安俊浩第一次出任务，然后那时候他带的学长就是一个非常懒惰的学长，但不是
玩乐派的，对，没有在干嘛的。
对，但不是韩浩烈，是另外一个学长。对，然后他就是带着安俊浩就是去 KTV 玩啊，去唱歌，然后也没有要抓逃兵。
嗯哼，
然后安俊浩就是其实有跟那个逃兵就是擦肩而过，还甚至给他自杀用的打火机，
他以为他是要点烟用的。
对，等于说他是间接害死的那个逃兵。 对，所以这件事应该对他冲击是蛮大的，
一定很大、啊。而且你看他最后就直接打爆另外那个学长了，
对啊，真的是打爆，
好爽哦。那个人真的是蛮欠打爆，因为那个人他是真的是因为他爸有权，所以他才进来的。然后就是因为DP， 因为他们常常会出去，嗯、所以相较来讲，就是比起其他的军种，算是自由度比较高一点。所以他就是因此占了一个茅坑，但是从不拉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啦。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个冲击力跟他们为什么很需要 DP 这个部队的存在。
嗯嗯，那我问你哦，如果你是曹时峰，然后你已经走到最后一集的那个情况，就是你已经被围捕，然后你手上一把枪，还有那个你手上挂着一个被就是霸凌你的人，你觉得你会自杀吗？
我当然是杀掉他啊！
真的假的？
因为我一定会死嘛，我一定想要我自己，我会想要我自己死嘛。但是哦，我既然都要死了，那我当然带他一起下去啊！
哦，然后这个意思，
对啊，
不行，你现在要择一，你现在要择一，杀他或杀自己。
哎，当我杀他，我应该会被枪杀吧？那么多枪头对着我
啊、哦，好像也是啊。
是不是我找到一个超级正解？
狂要好，反正那时候我自己是想说，如果我是曹时峰，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好，如果我真的不怕死，就是像他那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也会像他一样自杀。就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真的活下来了，其实这世界就是以韩国那个风气来说，真的会帮助我的人真的就不多。
嗯哼。
而且以他们传承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我真的会杀了我自己。
对，因为他其实里面讲了一个很令人哀伤的台词，就是他说：“你记得我们的水壶上面写了什么吗？”就是好像1952年、哦、就是韩战的时候沿用到现在，
对对，就从来没有变过。
对，就是那个话就是很当场就是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对吧、啊、就想说怎么那么多年连个水壶都没变，
就是其实那个就隐喻的还蛮深刻，就是这个制度从韩战以来就是如此、嗯、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过，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蛮大的一个 punch 在那边了。
嗯嗯，
那你会觉得就是他拖太久才自尽吗？就是早该快速的了解到这里。
他先走了矿坑，然后再走了隧道，然后最后才终于出来，然后最后就把自己这样子，就是那个过程是真的有点久。我已经从就台北车站坐公车坐回木栅了，还没播完。
我觉得好像韩剧就常常会有在这种应该要快速果断的情节上面拖了很长的时间。
嗯。我觉得最近的就是那个鱿
鱼游戏
的结局，我自己也觉得，不能接受，就是有点拖太长，然后它的反转跟什么，我都觉得好像我觉得 OK so what 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结局不好的点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它最后的反转，这样算暴雷嘛？应该没关系吧？就它最后的反转，就是由里面的其中一个老贝贝，就是一个参赛者，其实他最后才是主使者、嗯，但是我觉得。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去阻止这个游戏？他的用意在哪里？就是
说明他只是想找人玩而已。
但是他已经快死掉了、啊，就他已经奄奄一息说：“你猜那个底下那个人会不会有人救他？”就是他已经快死掉，为什么还要玩这种游戏？就是我不懂。然后他也自己参加了那场游戏，
所以他就是太孤单，想要有人陪他玩。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人陪他玩，你看他，你看他那个一二三木头人，他玩的多开心呐、啊！
哎、欸，他真的满脸笑，
他
笑开怀，他
真的玩的很开心哎，很合理吧？他就是一个孤独老人陪人陪他玩的孤独有钱老人，所以他就花钱找一堆人来陪他玩。
不要帮他解释，我听不下去。
就感觉都蛮合理的。好啦，那你自己有对哪一种惩罚觉得最恐怖吗？
惩罚哦，我觉得是烧阴毛吧。欸，还有就是我真的很不懂欸，因为韩国不是其实对同志的那种风气就是还是很封闭嘛。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他们为什么想，就是他们为什么想要看另外一个男生在他面前打手枪，我有点不太懂。
可能没虾鱼也好吧？
哦，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啦，我猜测啦。
对，所以我就是一直很不懂韩国的 风气跟他们的一些作风，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为什么没有人阻止，或者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可以，嗯，所以他想到最凌辱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做。哦，因为你有看过《红雀》这部电影吗？
没有，但是我听过，
他是珍妮佛·劳伦斯演的那个间谍片，然后他其实里面就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女生跟男生其实是一起训练的，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有一个男的，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男的想要强暴他，然后后来那个珍妮佛·劳伦斯就直接好啊，你有种来呀、啊，他就直接全裸，然后摊在那边，然后腿就张开着，就是说要啊，来啊，都可以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硬不起来，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欲望在，就其实就有点在表达这个性的攻击跟侵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性欲的关系，而是因为一个权势的关系，因为他有权利，他感觉他能够对你这么做，他就在你之上。
所以就是我，如果是我遇到的解法，就是直接脱裤子说来啊烧啊那种感觉，就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好像不太好玩那种。
对，
类似啦，这
可能会是个解法，但可能会更惨，就 who knows。
哦，也是也是哈。
如果他对方也很懵，想说哎、欸，好像这个人很好玩哦，然后就
好像他好像他很喜欢哦。
对啊，他说不定就这边就爱上你了。
好啦，大家不要这么做，大家不要这么做，大家不要这样做。
霸凌都是不好的，
对 对, 对，
请大家停止霸凌。
那你呢？你觉得里面最恐怖的？
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吃屎跟吃呕吐物这件事情。
吃屎？
对，就是它里面有提到，没有真的演出来这件事情啊。就是吃屎跟吃呕吐，而且这好像也是就是所有人提到的霸凌事件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段。
吃呕吐，吃呕吐物我还可以理解。但是吃屎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吃屎应该是凌辱值最高的，而且、欸、我那个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
蛮有趣吃屎，
不是不是这件事也很有趣，就是讨论到吃屎跟吃呕吐物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吃屎最严重，很多人觉得吃呕吐物更恶心耶、欸、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小时候有吃过呕吐物吧，就是我觉得好像吃呕吐还好。
所以你是把它吞回去吗？还是吐出来之后你就再把它吃掉？
就是吐出来吞回去，
就在嘴巴里的循环，还是自己出嘴了？
没有，是 吐在碗里面再吃下去。
What the fuck？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就是那是幼稚园的时候的事情了啦。
然后你还记得？
对啊，因为就是那个记忆很深刻。
那你觉得好吃吗？
不好吃，我是不情愿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啊。
为什么不情愿还要吃下去？
就是那时候的情况是，就是我好像在吃午餐，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就是吃午餐吃非常慢，要老师喂我的那种人。对，然后有一次大家已经在睡午觉了，然后我还在外面那个走廊罚站的吃东西，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吃粥，
所以老师就恍神，就是没有看到你吐进去粥里面，就挖一口然后喂在你嘴巴。
就是老师其实在教室里面，然后出来看我一眼，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我已经吐出来了。然后老师就说吃掉，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刚继续吃，我就把那一碗全部吃掉，我含泪这样吃掉，也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啦，对不 对, 对, 对？
忘了说那一碗你已经吐下去了，你不想再吃了，好可怜哦。
对，但是真的相较起来，我比较能接受呕吐。
好，我也是比较能够接受呕吐那一块，就是至少那个是。嗯，口中或胃中的东西，至少不是从肛门拉出来的东西。
聊那么低调，
我觉得那个差异性还是有在，虽然可能对狗而言都差不多，但是对我来讲差蛮多的。嗯哼，好啦，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聊的东西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在屎跟呕吐物之间结束。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啦，那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有什么当兵惨烈的故事，也欢迎跟我们分享看看。
也可以跟我分享哦，就是让我在当兵之前做一些准备，这样子。
或者是你想要吓死小菜的话，当然也可以分享更多恐怖的故事。
我会选择性逃避。
希望小菜之后可以抽到海军陆战队，然后回来会变成肌肉男。
拜托不要。
就到这边啦，我是麦恩，
我是小菜，
拜拜，
拜拜。